Hello， 大家好，软工聊沟通 AI 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翰，欢迎来到 DigiTimes 线上影城。那软工乔王，今天呢，我来当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听众之间的桥梁，然后我们要桥人脉，桥关系。那我们今天桥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桥我们的 AI 就职力。其实 IBM 的执行长在今年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啊，他们自己的一些工作，内部的工作可能是容易被 AI 所取代的，像是一些后勤单位，比方说寄送什么就业的证明信等等之类，可能就以后不 hire 别人的。那身为工作者的我们啊，一定不希望做自己的工作啊没啊。那面对这些突破 AI 的浪潮，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比较好，才可以因应这波 AI 的浪潮呢？所以呢，不是大神不邀请哦，不是王者不对谈。这次我们邀请到哪位乔王之王来聊这个主题呢？我们今天就要聊聊这个主题，叫做如何增加 AI 的就职竞争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来宾呢，是我们的王鹏杰 PJ 哥，他是有事数据科技的 co-founder， 也是 Explainist 的 co-founder 哦。那本身也有做一个网站，那有超过百万的浏览，然后本身有出一本书叫做 ChatGPT 指定大全。那大家因为彭杰哥的陪 PJ 哥的资讯蛮多，你可以上网 Google 蛮多，不管他也有在 AI 年会上也有这边出一本书，大家都可以去 Google 搜寻这样子。我们欢迎我们的 PJ 哥。
嗨，大家好，我是 PJ。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主题哦。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二次访问了，其实我们节目之前有访问过我们 PJ 哥。
对，
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蛮有好奇的，就是说我知道你的书里面最后面有写，是说我们要提供 AI 做不到的价值，扣到我们的主题嘛，我们要提供 AI 不能够提供的价值，我们才可以找到或者是在这个就职里面找到自己的工作。
对，
那你觉得我们要如何找到 AI 提供不了的价值？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来从 AI 这个角度出发，就是 AI 到底擅长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人类又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以我的观察来说，其实 AI 非常擅长处理清楚的指令，就像是你告诉他要生一篇文章300字左右等等，他都可以做得非常好。但他不能做的事情是，他没有办法把模糊的指令把它变得更清楚。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主管跟我说，PJ 啊，那你今天下班前你把那个上个月的行销数据做一份报告给我。那这句话其实他行动很清楚嘛，我要做一份报告给主管，但是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非常的不清楚。所以如果把这样的指令跟 ChatGPT 说，帮我生一份行销数据的报告，那它就会给我一个很 general、很 rough 的一份报告书。但是其实这件事要回到这个主管到底想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他会怎么利用这个报告去做什么样的行动，或做什么样的决策吗？这件事情我们要先确定，我们先确定好更清楚之后再去下指令，这件事其实会对 ChatGPT 或应用 AI 上会用的更有效率。所以其实在 AI 上它其实很适合或很擅长做清楚的指令，它非常不擅长做这些模糊的一些提示词等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类创造的价值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些问题做拆分、做厘清，变得更清楚之后再让 AI 去执行，这样其实效果会是双赢的结果。
所以说你要当 AI 做事情，那你可能就要拆分细节，比方说我要生一个行销报告，AI 又不会通灵。
对，
他不会通灵啊，但我知道他只能就是找一个网络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公司都可以用的一个版本。
对 对，
所以就是跟 AI 协作的话，这个地方要注意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 AI 可以好像可以帮很，应该是说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你觉得 AI 这波浪潮有没有哪一些职业啊，你觉得有可能就是完全会被取代，就说啊我工作没啊这样。
我自己觉得其实在每个行业当中它还是需要有人的角色在里面，但我觉得可能会在同一个职位上不需要这么多的人了。所以举例来说，可能在一个行销部门上它可能有10个人，那有3个人负责什么，可能是要写文章，要去找一些行销素材，做图做投影片等等。那原本需要3个人来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今天你善用 AI 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 ChatGPT 很擅长处理文字相关的处理，像是它可以让 ChatGPT 去读一些文献啊，或者做一些文字的生成。那刚说到做图我们就很常用 Midjourney 或是一些其他的工具来处理。那刚说到做报告可能就用 Gamma。 那刚说的这么多事情当中，其实都可以用 AI 的工具来帮你完成。那就变成是说，如果我今天很善用 AI， 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在这个行销的部门上面，可能从原本10个人变成3个人就可以处理了。 再搭配一些实习生或兼职的人，就可以有同样的产出。所以我倒是觉得其实每个行业或每个位置当中其实都还是会有需要人的角色在里面，只是他的人的角色可能不会到这么的多了，而是用人跟 AI 来一起协作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因为GJ哥刚刚讲的，那我们现在可能人力可能很减少，可能以前只要十个，现在有三个。
对。
可是那个三个人哦，他现在可能以前跟人工作嘛，现在可能说哦，三个人，可是你可能要学习不同的技能，比方说跟 AI 做沟通。
对。
可是现在 AI 的技术这么的快速，现在又有什么新的技术？那你有没有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建议说，怎样的方式或怎样的管道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学习 AI？
好，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区分说，如果是新手的话，其实我蛮建议从 ChatGPT 入手，因为它是最简单的，然后它界面是最清楚的。
它算最简单的？
它已经用起来是最简单使用的，哦、对，它 UI UX 界面是很好使用的。然后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可以先从你生活当中开始应用。所以举例来说，我一开始在用它的时候，都叫它帮我翻译中翻英啊，英翻中，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或是找一些国外的文献的时候，可以叫它帮我来做一些摘要。
嗯，
那从生活中慢慢应用下来之后，可以开始慢慢套用在你工作当中。所以我工作当中可能很常叫它帮我去 debug 我的程式码，或者是叫它来帮我来读一些 paper。那我在藉由这样过程当中慢慢去熟悉它之后，你就可以大概了解说，哦 ，AI 其实擅长什么样的事情，不擅长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样就能更能知道说，那我身为人类，我应该怎么驾驭它，我应该怎么熟悉这个工具，来帮助我的产值能够更好，然后变得更有效果这样子。
了解。那可不可以再提供一下，除了 ChatGPT 之外，哪一些工具是我们可以入门的，或者更好上手？比方说 Midjourney 啊，或者是作图啊，或者文案或翻译，可以提供一些网站或工具给我们读者或者是观众一个学习的管道参考，这样子。
OK OK， 像刚提到的 ChatGPT 以外，其实作图上其实就是用现在蛮多人常使用 Midjourney 相关的。那我会建议从文字上从 ChatGPT， 图像从 Midjourney 入手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它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能熟悉这两个工具，其他工具你应该都能蛮能上手的。
嗯，
所以举例来说，像刚提到的 Gamma， 它可以自动帮你做简报。那它的逻辑是什么？它逻辑就是它可以帮你做文字生成、做图像生成，然后帮你兜在一起，变成一个可以自动做简报的一个服务。
嗯，
那其实就会回到大家会怎么运用 AI， 然后运用在你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而不是为了用它而用它，而是你真的在生活中、工作中有遇到一些困难，你去找寻一些 AI 的工具。那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 AI 工具百宝箱，其实里面也收录了大概100多个 AI 相关的工具，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找来玩玩看，然后这是其中一块。然后第二块其实是我们也发现说，那这么多工具、这么多文章、这么多资讯当中其实蛮混乱的，那身为一个新手，我要怎么去辨识说哪些资源好，哪些资源是新的，哪些资源是可能对我有效的。所以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网站叫做 Pinlist。 那 Pinlist 有点像是你把这些好的资讯、好的工具全部都定在你的布告栏的感觉，所以我们帮大家整合了这些资讯在这个网站当中，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
嗯，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不然现在 AI 可能有些人说什么 AI 一天人卷十年，对不对？对啊，怎么现在这个东西怎么它又变化这么快？
对，
那 PJ 也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同整版的公告栏，所以大家真的是不想一个去看，就可以用我们 PJ 的网站去做一些查找这样子。
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我们的听众或观众蛮多也是学生的，那你会建议学生他在就学的时候，假如说他想要在不想毕业就失业嘛，想毕业即就业，
对，
那你会怎么样建议，尤其是学生这一块，怎么去学习 AI 相关的一些技能，让他就职的时候可以有面试，应该说录取的机率会变高这样子？
嗯，如果这个学生是对 AI 有兴趣的话，那我蛮建议就是还是可以先从一些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来试试看用这个工具。那如果你对这个工具其实还蛮有兴趣的，你想要了解更多，你甚至想要知道说那我要怎么开发个 AI 的产品，或甚至是那我要怎么去串接它的 API 等等，那我就蛮建议可以再往下深入一些课程。那有一些 AI 相关的课程其实蛮基础蛮重要，像是线性代数啊、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等等的课程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在修完的时候你可能会一知半解，其实蛮正常的。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修完也是知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至少你会对 AI 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感兴趣，你可能会知道说我对文字比较感兴趣，我对声音比较感兴趣。所以以我当初来说，我是选择了影像相关的实验室，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都在做影像处理啊，或者是一些图像辨识等等相关的实验。然后在过程当中我慢慢加入大家的 meeting， 在 meeting 当中，你学长姐就会开始报告一些比较经典的论文，或是比较跟上时事的论文。你在过程当中再去慢慢了解这样的技术，就会慢慢的去接触到，就是哦，原来 AI 是什么样的一回事。那所以现在 ChatGPT 又是什么 ，Midjourney 又是什么？你比较不会是哦，它是一个黑盒子，好像是一个魔法，而是你藉由从底层慢慢的了解它，藉由论文慢慢了解它，你会更熟悉这样的工具。这样在未来你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在优化模型的时候，你会更有方向。
嗯，了解。那我问一下，那因为可能对学生而言，他接触到 AI 这一块，他可能比较还是比较不清楚。你有没有遇过？因为你教过蛮多学生的嘛，你觉得他们通常遇到学习 AI 上面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通常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克服？
我觉得会是大家其实目前在学 AI 上，其实都不是真的在学它，而是只是在玩它的感觉。
玩它，
因为在学跟玩其实有一个蛮巨大的差别。玩就是你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很有趣，我可以尝试在 A 这个 topic， 在 B 这个 topic。但是学的感觉是你有个目标在那边，你可能想要变成 AI 大师，所以你甚至想要去控制它产出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现在 AI 不是都会乱生成吗？就一下生成 A， 一下生成 B。所以你藉由这样的目标之后，你就会更知道说，好，我要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困难，我要怎么去看他的论文，我要怎么去学习他的资源，你开始慢慢找方向。这样的话，你学习有点像是你会慢慢的累积，而不是很发散的在东玩一个西玩一个，然后好像有解决问题，又好像没有这么好，而是你有个目标在那边，你可能今天要做一个论文好了，你为了做这个论文，所以你希望 ChatGPT 帮你去读一些文献，那读完文献的时候让他帮你做摘要。欸，那你就发现说，欸，摘要效果没这么好，我要怎么去优化这个摘要？是我提示词没下好吗？还是我哪里出错了？你就有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当中，去学到不同的技能，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去掌握这些东西，而不是，欸，今天这个东西出来好酷哦，去玩一下，这东西又出来了，我去玩一下好酷哦，这样比较发散。所以我认为在玩跟学习上有个蛮巨大的差别，我觉得是大家会需要先去做分辨的。
嗯，我觉得听下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从做中学啊，也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不然有些人就是为了用而用，可是用完之后你要想一下你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其实现在这很夯嘛，那我也知道你们的网站 Explendis 有帮大家统整一些面试的题目，
对，
有帮他统整一下科技职涯大家怎么样发展会比较好，
对。
那我就想帮大家问一下，针对这个 AI 的领域啊，你有没有特别觉得哪一块领域或哪一个 AI 相关的职业，它有最大的潜力或发展性的部分？
以 AI 来说，其实目前有个新的职业叫 AI engineer， 那它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去熟悉善用这些 AI 的工具，然后甚至是知道怎么去把它导入到你企业当中。因为以我们在过去接触到企业当中，其实发现他们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企业要导入 AI 其实没有这么的简单，它不像是买一台机器或者是买一个 CRM 的系统导入就可以直接用，而是每一个公司它其实的场域都不同。所以我举例来说，很多公司想要去用 AI 来取代客服人员这个系统的这个流程，那我们刚说了嘛，我们要先拆分一下这个客服的流程长什么样子。我简单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接收到用户的讯息，第二步骤是客服人员针对这个用户的讯息去内部的文件或你的产品的文件去找答案，第三步呢，针对这个答案变成文字再回给用户嘛。好，所以这三个步骤当中有哪些地方可以导入 AI 呢？第一块可能是哦，我找文件能不能找得更快更有效率。第二个咧，那就是生成文字的时候怎么生的文情并茂嘛，或生的更快给用户。那对公司来说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直接把人员的替换掉嘛，用户输入进来之后他就可以直接生成文字给我们的使用者。那刚就会发现说，其实你要去导入 AI 其实没有这么的简单，而是你非常要了解你的文件的特性，你产业的特性，你使用者期待得到什么样的回复。很多使用者来用客服只是来抱怨的啊，他没有想要解决问题啊，那你就要非常了解你的这个状况嘛。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说，欸，我买一个 AI 系统导入就可以直接使用，而是你真的要去非常了解你的产业还有你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来给你回应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专业。所以就是说也不要说好像AI 就是好像就是一定要导入，可是导入的话也要去了解公司的一个状况，不然的话也可能会出错，因为不像刚刚 PJ 科讲说，比如像 CRM、ERP 跟导入就导入了这样子。
对，
那我再想问一下，喔，那假如说我们呢，啊，假如说想要针对 AI， 假如说是那个所谓的工作者好，假如说他想要跨域到可能从不是非被 AI 的领域到 AI 的领域，他想要跨业或者踏入这个职场。这个领域你有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看 AI 来说，其实 AI 它就是这个工具而已，所以 你真的要从你原本的专业跨过去，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不太成立的。所以我比较会像是，我比较倡导会是，你要怎么在你既有的专业上去运用 AI 这样的工具，来帮助你的产值或是你的专业变得更有效率，变得更好。所以举例来说，以我工程师来说，过去都是一行行程式码直接在那边打嘛，那我今天能不能善用 AI， 能够帮助我更快速的开发我的程式，让我的程式比较有高效或者是比较低延迟等等的效果，那甚至在我开发上可能比较不会有 bug 啊或等等东西。所以回到我的领域，回到我的专业上，我要怎么运用 AI 在这个东西上来辅助我，我觉得会是更关键的。所以比较没有是哦，你从原本是工程师跨成AI 领域的专家等等，我觉得比较像是相辅相成的。
了解，就是相辅相成，不是说我原本是翻译，然后我就直接是跨业，可能是你要想象一下 AI 这个工具怎么样辅助你在翻译上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
对对 对,
对。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部分，就是说，那你会怎么样建议可能想学习 AI 的领域的伙伴怎么样使用你们的书或者使用你的网站去做？AI 相关更好的学习这样子。
回到刚刚说的学习，我觉得应该从目标从问题出发。所以你像刚提到你在生活当中应用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举例来说，可能你今天想要下一个好的 prompt 不知道怎么下，那你就可以来我们的网站上看。那你在 Google 搜寻的时候，应该我们都会在前面几个，所以你可以在过程当中慢慢搜寻。然后我们这边网站除了收录了这些资源相关的，其实我们也有提供很多 AI 相关的观点，会让你知道说那目前 AI 是趋势长什么样子，它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它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限制的存在等等。所以也会蛮建议除了学习 AI 以外，也要去接收到这些新知，然后我们在网站上面都有收录，甚至我们还有电子报等等来可以来订阅。
了解，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本集的下面，大家也可以来参考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假如针对这个主题啊，我们要增加 AI 的就职力，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啊，哪一些职业或者是哪一些业态可能就是很容易会被 AI 取代？
依我这样看，其实目前每个领域多多少少都开始要被撼动了一点点东西。但是如果以文字相关的处理业，我觉得它影响会是最大。所以举例来说，像昨天 OpenAI 又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它可以输入从 8K 到 128K 的 token。
对。
那我就看了我一个朋友在他的 Facebook 上说，他就把一本民法丢进去，然后让他变成民法助理，所以他开始问他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那这是很突破我们之前想象，想说，什么师什么师不是比较不容易被取代吗？那今天律师他其实在处理大量文字相关的处理，他在解读大量的文件，那这种东西就是 AI 非常非常擅长的事情。那所以昨天这样看完之后，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会不会所有这种文字相关的处理，其实基本上就要被 AI 所给取代了呢？但我觉得可以之后再来看下去，就是看它效果到底好不好啊，等等。这样
了解，这样感觉好像文字类的可能会有较的风险，那好像就是大家都好像是助理职类，好像有可能就会被 AI 所取代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们不想要被 AI 所取代，我们要怎么样精进会比较好？假设比方说我是个助理好了，那面对这 AI 浪潮，我是要逃还是要怎么样顺应？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议题？
对，我觉得首先几个是，首先不能逃，
不能逃，不能逃。
对, 对 ，AI 可能或是 Web 3.0 之类的，它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开始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接触它，因为就像是学数学嘛，如果你一开始学到微积分，就觉得哇，这数学太难了吧，这是什么文字天书？但如果你先从加减乘除慢慢的接触，慢慢了解哦，数学是怎么样的逻辑，之后你遇到这个微积分的时候，比较不会吓到。所以也就是说，回到现在这个点上。目前很多社群也都在分享类似的文章或是一些相关的应用，那我们就要开始慢慢去学习它，掌握它，应用它，比较不会跟 AI 脱节。当你脱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 AI 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然后你甚至完全不了解它，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有点危机存在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块你必须跟上这个 AI 的资讯。第二块我觉得会是你的技能上的培养，我觉得有几个技能其实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其实是学习力，因为现在 AI 发展速度其实非常非常的快，甚至是明天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后天又什么大神做了一个什么专案，所以你会开始跟不上这些事情。但如果你拥有这个学习的能力的话，所以你会知道怎么去掌握这个工具，掌握这个资讯，我要怎么应用这个资讯来帮助我，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其实是思辨的能力，因为 AI 生成的文字或是图像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充斥在网络上，那开始有真真假假的东西出来，那你要怎么去培养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是思辨的能力，去判断说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甚至哪些东西是对我有效的，哪些东西是对我有害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培养这些能力，然后去判断的东西。
了解，非常感谢我们 PJ 哥、哦。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你觉得哪一些工作啊，可能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
我自己觉得，比较不是工作取代的问题，而是你这个人会不会被取代的
问题。这个人哦，
对。所以像刚说的，所以可能他的部门缩编之后，那谁会留下来嘛？嗯，那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你越懂得善用工具，你的学习能力越强，你越能因应这个时代的人，这样的人其实会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得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举例来说，像刚提到的，我们这么多事情要做，我都叫 AI 来做，我能管理我的 AI 的工具，我能管理这些工具的话，那我是不是产值就是可以放大到五倍、十倍等等？那其实公司也会知道说，哦，我花一个人的薪水就能有十倍产能，那我当然是把你留下来啊。那剩下的人，那他们会去哪里？他们可能就会去创造其他更有价值的地方。但我觉得其他人也不用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被淘汰或者是被取代的人？但我觉得可以换个思维是，你一定可以找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待在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发挥得更好。所以举例来说，像 YouTuber 这个产业好了，当时 YouTube 起来之后，有些人都会当 YouTuber。那 YouTuber 可能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看好，或者是说，那个只是一个玩玩的一个职业。但是看现在这么多网红，他们都流量这么好，然后甚至赚的钱可以比一个工程师还要多的时候，那不妨也是个机会。所以其实 AI 的兴起，虽然会让一群人他的工作没了，但他也会创造另外一群新的工作出来。那我们能不能去掌握这些新的工作？就像当初 YouTube 起来之后有去当 YouTuber， 那他掌握了这样的机会之后，其实他可以过到甚至比他原本的人生过得更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PJ 来到现场哦。那我们 PJ 哥的书籍还有他们的网站，我们都可以放在本集的下面这样子。那我今天想结尾一下，就是说，辉达创办人只是在今年的时候在台大的毕业典礼说过，现在已经是 AI 的领域了。然后你们会创造出什么？他也说过，请记得要跑起来，不要用走的。所以也非常感谢 PJ 哥给我们对 AI 就职的建议，所以让我们很快用奔跑的速度学习自己应该学习的知识这样子。那也期许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可以聪明的学习这个 PJ 哥提供的知识呢，奔跑向自己想要去的未来这样子。那软工聊沟通 AI 一点通，我们今天到这边咯，大家拜拜。